以下是讲到的时间，
以下是讲到的时间。
今天黄谦弟兄要分享的题目是，
今天黄谦弟兄要分享的题目是
前仆后继传道万邦。
前仆后继传道万邦。
我们请黄谦弟兄。
我们请黄谦弟兄。
今天是三月八号。
今天是三月八号。
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三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三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啊？
我特别向这里致意，同一些姊妹们致意，是妇女节。
我们特别向一些姊妹们致意，今天是妇女节。
不是今天才纪念的。
不是今天才纪念的。
家里面最重要的是谁呢？
家里面最重要的是谁呢？
通常都是女性、
通常都是女性，
所以今天特别的、恭喜各位姊妹们。
所以今天特别的恭喜各位姊妹们。
对我来讲呢，三月八号有另外一个意思。
对我来说，三月八号有另外一个意思。
在八年前的今天呢？
在八年前的今天，
我就睡在医院那里。
我就在医院那边睡着。躺在医院那边。
有12个小时的手术。
有十二个小时的手术、
医生将我本来那个肝呢割了出来，
医生把我原来那个肝割了出来，
换了另外一个进去，
换了另外一个进去、
今年刚刚就是第八年了，
今年刚刚是第八年了、
所以如果今日、如果不是那一天呢，
假如不是那一天、
今天我都不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信息，
今天我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信息，
因此我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同各位分享。
因此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和大家分享。
我在中国里面做工作已经12、13年了。
我在中国里面做工作已经有12、13年了。
本来应该断了的，但是这八年呢是上帝另外给我的。
本来应该是断了，但是这八年是上帝另外给我的。
在今个月底呢，我又要再回到香港去中国。
在这个月底我又要再回到香港去中国。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题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题目，
前仆后继传道万邦。
前仆后继传道万邦。
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到51节。
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1节。
你有圣经就可以打开，
你有圣经的可以打开。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会很详细地来解释这段经文。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很详细地来解释这段
经文。你可以写下它，路加福音24章44到51。
你可以写下来，路加福音24章44到51节。
然后使徒行传1章4到8节。
然后使徒行传1章4到8节。
这里讲什么呢？
这里讲些什么呢？
主耶稣对的门徒说，
主耶稣对门徒说，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路加福音24章就是门徒见到复活的主。
路加福音24章就是门徒见到复活的主。
然后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真确的。
然后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真确的。
所以他们能够传悔改赦罪的道。
所以他们能够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
那件事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
那件事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
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个使命。
今天我们仍然的有这个使命。
但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给他们祝福。
等候圣灵降临。
等候圣灵降临。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四到八节都是这样讲，
《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也这样说。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祝福他们说，
耶稣和他们聚会的时候要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
这两段经文呢？是有相同的地方，
这两段经文是有相同的地方，
都是路加医生写的，
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
叫他们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叫他们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等候圣灵在他们身上，
等候圣灵在他们身上，
然后从耶路撒冷传到去地极，去到万邦，
然后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到万邦，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做见证的这个字的原文意思就是殉道的意思。
做见证这个原文意思就是殉道的意思。
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生命
来到做主复活的见证，
来做主复活的见证。
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这个福音呢要传遍到天下。
这个福音要传到天下。
因此很多人就跟着这样做。
因此有很多人就跟着这样子做
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退休的老夫妇。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妇。
他的先生呢就在东北，在黑龙江那边。
他的丈夫在东北黑龙江那一边。
他中年的时候听到福音之后，他就祈祷读圣经。
中年的时候，他听到福音以后，他就祈祷读圣经。
他就传福音，但是受到逼迫。
他就传福音，但是受到逼迫。
他的家庭里面有聚会。
他的家庭里面有聚会。
然后开始其他的福音工作。
然后开始其他的福音工作。
这位姓刘的弟兄本来是一个矿工来的。
这个姓刘的弟兄本来是一个矿工来的。
他退休之后呢就全时间来到为主工作。
他退休以后全时间为主做工。
他两夫妇和儿媳呢就建立和牧养五十几间教会。
他两夫妇和他的儿媳妇就是建立了牧养五十多间教会。
这个刘弟兄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这个刘弟兄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来到北京，在我的班那里来到 读书。
他来到北京到我那一班来上课。
他是 最老的同学。
他是一个最老的同学。
和我这么一年纪。
和我差不多年纪。
但是他很有心去读。
但是他很有心去读。
他入去神学班里面还要来到深造自己，装备自己。
他去到神学班里面还要深造自己，装备自己。
他说我学了之后我要回去教我的教友。
他说我歇了以后我要回去教我的教友。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的榜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他继续的带领教会和来到宣教。
他继续的带领教会来宣教。
一个人从来不会太老。
一个人从来不会。
主的工作也都不用退休的。
不会太老，主的工作从来也是不需要退休的。
一路这样很努力很忠心地工作，
他一路来很努力很忠心地来工作，
上帝又赐福给他的工作，
上帝又赐福给他的工作。
宣教的先决条件呢就是要得到能力先，
宣教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得到能力先，
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就出去，
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就出去。
圣灵的能力是怎样的呢？
圣灵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第一，你要相信接受耶稣。
第一，你要相信接受耶稣，
有福音的能力，
有福音的能力。
神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神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不要留在这
里，不要留在那里，
跟住圣经的吩咐，
跟着圣经的吩咐，
上帝会给我们能力，
上帝会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有圣灵充满的证明，
让我们有圣灵充满的证明。
我们看见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听见主的呼召就去出去出边。
听到主的呼召就会出去出外
面。这位是马里逊，
这位是马里逊。
马里逊牧师，
马里逊牧师，
他在202年之前，
他在202年以前
来中国，
来中国。
他是新教里边正式 来到传福音的第一位宣教士。
他是新教里面正式第一个来到传福音的。
他在中国
人
做工作做了27年。
他在中国做工作做了27年。
啊，只是回去休息过一次啫。
只是回去过休息一次。
当时我哋当时满清政府呢不准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当时满清政府不给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中国人不可以跟他们有交通有来往。
中国人不可以跟他们有交通来有来往。
如果知道 你教他中文呢是杀头的罪。
假如知道你叫他中文的话会给被斩。
因此他在广州立不到脚呢就去了澳门。
因此他在广州不可以留下来就去到澳门。
在澳门呢当时 是葡萄牙人统治的。
在澳门当时是葡萄牙人来统治的。
有阵时我真的很不明白的。
有时候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澳门我们香港要割给那些洋鬼子呢？
为什么我们澳门我们香港要割给那个外国人呢？
非常之丧权辱国的事情。
非常丧权辱国的事情。
但是我看见神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
但是我看到神他有他美好的旨意。
如果澳门不是有少少的自由的时候，马里逊都不知道去哪里好了。
假如澳门不是有一点自由的话，马里逊他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好。
于是他找到人教他中文。
这个时候他找到人叫他中文。
于是开始做翻译圣经的工作。
开始他就做翻译圣经的工作。
你知道一个宣教士要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宣教士他要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学中文。
第一件事要学中文。
因此他要写一本华英字典。
因此他要写一本华英字典，
翻译圣经在中文，
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因此马里逊的工作就是能够开始这个工作先。
因此马里逊他的工作就开始这个工作先。
那以后来的宣教士就可以有些东西抓住手。
那以后来的宣教士他们就有一些东西拿到手
上。他是一个非常之刻苦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
他的服侍是带病服侍的。
他的服侍是带病服侍。
他的身体一路都不好。
他的身体一路都不好。
他是带职服侍的，因为他需要金钱来生活。
他是带职服侍的，因为他需要金钱来生活。
他带着他太太来工作，带眷服侍。
他是带着他太太来工作。
当我看见他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看到他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算是年纪大，
我们自己就算是年纪大，
就算身体不好，
就算身体不好，
我觉得前面已经有人前面呼召我们。
我知道看到前面已经有人前呼召我们。
他来中国的时候有人跟他们说，
他来中国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说，
你以为你真的可以去带那些这样的中国人来到信耶稣啊？
他说：“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把带这些中国人来信耶稣吗？”
他就回答一句说话。
他就回答一句话：“
我知道我不可以。”
我知道我不可以。
但是神能够。
但是神能够。
这个说话是我们的名言。
这个说话是我们的名言。
每一次我们做为主做工作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到外面做工作的时候，
我不能，但是神能。
我不能，但是神能。
因此，他一家人呢，都是葬在澳门。
因此他一家人都是 撞到澳门。
所以我说叫他前夫。
所以我是说他是前夫。
他的仔叫做 James Morrison。
他的儿子叫 James Morrison。
1811年5月3号 死亡。
1811年5月3号死亡了。
他出世那天就是他死亡那天。
他出世那一天就是他死亡的那一天。
因为他们的营养不好，环境非常恶劣。
因为他们的营养不好，环境非常的恶劣。
当他要葬的时候，澳门那里是天主教的。
当他要把他葬的时候，澳门那边是天主教的，
不给他葬下去，
不给他葬在那边。
神父看着他做什么工作，
这神父看着他在做什么。
因此他们要买一个地方。
因此他们要买一个地方。
现在叫做旧基督教坟场，就在澳门还有。
现在就是的名字叫旧基督教坟场，就
在澳
门还有。
然后他的太太葬在澳门。
然后他的太太葬在澳门。
他自己也都在澳门那里。
他自己也是埋葬在澳门。
两年前华福，世界华福大会在那里开会的时候。
两年前世界华福大会在那边开会的时候。
他就去坟场那里来到纪念马里逊的工作。
他就去到坟场那边纪念玛丽逊的工作。
以前有人呼召我们一个人叫做戴德生，
以前有人呼召我们，他那个人叫戴德森。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医药方面，他能够学得非常好。
在医药方面，他会学得非常好。
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去中国传福音。
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去中国传福音。
然后呢，他加入伦敦会。
然后他加入伦敦会。
去上海宣教。
到上海宣教。
然后呢，他发觉大部分宣教士都是在沿海。
然后他发现大部分宣教士都是在沿海，
内地几乎没什么人去，
内地几乎没有人去。
于是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
那时候他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
他们就在内地里面来到传福音，
那时候他们就到内地里面传福音。
他们传教士全部穿着中国人的长衫马褂，
他们传教士全部是穿中国人的长衫马褂。
他在中国的时候剃了头发，后面梳住辫，
他在中国的时候把头发前面剃了，后面绑着辫子，
成为在中国人当中好像中国人一样，
成为在中国人当中好像中国人一样。
他有八百几个的宣教士，
他们有八百多个宣教士，
分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
分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
在1905年，他葬在扬子江边，
在1905年，他埋葬在扬子江边，
他的家人都是在那里来到埋葬，
他的家人都是埋在那里。
到现在六代了，
到现在六代，
他的仔孙仍然是在作为中国的工作来到努力，
他的儿子孙子仍然在中国技术的努力。
前夫，前面的人呼召我们，
前夫，前面的人呼召我们。
在19世纪有七个很出名的青年人，
在十九世纪有七个很出名的青年人，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而且七个呢都是代表国家队打木球的，
而且七个都是代表国家队打木球的。
你知道我们澳洲人很喜欢打 cricket 的，我们是世界冠军来的，
知道我们澳洲人是打 cricket 是世界冠军来的。
如果你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国家赛呢，咁你前途呢就一啲都唔使忧虑啦。
就你可以代表国家参加国家参加国家队代表国家去比赛。
当时呢七个呢都系英国嘅国家队嘅。
当时这七个都是英国的国家队员。
佢而且呢非常之出色嘅。
而且是非常出色的。
突然间呢七个人话我哋要去中国传福音。
突然间，现在七个人说我们要到中国去传福
音。我要放弃一切美好嘅前途。
我要放弃一切美好的前途。
报纸卖出嚟嘅时候。
让报纸钉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这七个人应该送入神经病院，
那些人就说这七个人应该把他送去精神
病院，看他头脑是不是有问题，
看他的头脑是不是有问题。
中国是蛮荒之地，
中国是蛮荒之地，
他们那些全部都是化外之民，
他们那些全部是化外之文。
你这样去中国，不如真的好像送死这样。
你们这样子去中国，不然是等于送死吗？
因为这七个人的缘故。
那是因为这七个人的缘故。
掀起了全国的传福音的热潮。
掀起了全国的传福音的热潮。
他们加入中国内地会。
他们加入中国内地会。
这都是前面以前的人对我们的呼召。
这些是前面以前的人对我们的呼召。
以前有很多传教士是由丝绸之路而来的。
以前有很多传教士，他们是从丝绸之路而来的。
所以今天很多我们那些 传福音的人呢，都是走回那条路出去。
所以现在有很多我们传福音的人都是走回那条路出去。
古代的丝绸 旅队是这样的。
古代的丝绸的旅队是这样子。
耶稣说你先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耶稣说你先在耶路撒冷犹大全
地，在自己的地区那里传福音，
在自己的地区来传福音。
当时耶稣的时候他经过撒玛利亚，那里就是他的工厂。
当时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那边就是他的工厂。
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经过全岛塞浦路斯岛，
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经过全岛，就是塞浦路斯岛，
然后去到小亚细亚庞菲利亚那边，
然后去到小亚细亚庞菲利亚那一边，
一步一步的将福音传开，
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传开。
你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你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你是香港来的。
你是香港来的。
你知道香港人口有多少
呢？你知道香港人口有多少吗？
我们对香港有没有什么负担呢？
我们对香港有没有什么负担呢？
差不多七百万人。
差不多700万人。
每一年有2.5%的人口增长率。
每一年有2.5%的人口增长率。
到出年2010年咧，大约会有770万。
大概到明年大概有770万人啊。
1945年的时候，当时只有60万人。
在1945年的时候，当时只有60万人。
而家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现在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新界290万。
新界有290万。
九龙250万。
九龙有250万。
全部都是都市人口。
全部都是都市人口。
种族华人占了97%。
总数华人占了97%，
有好多其他的少数民族，
有许多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
我就不详细咁讲啦。
我不再详细这样说了。
经济是大约是全世界24名之内嘅，
经济大概是全世界的24名之内的。
人均嘅收入是美国的80%。
人均的收入大概是美国的80%。
宗教呢？
宗教呢？
传统宗教的人数最多，
传统宗教的人数最多，
占了一大半，
占了一大半，
66%，
差不多有66%。
其他的没有宗教，
其他的没有宗教。
基督教的人口大约有10%，
基督教的人口大概有10%，
但是增长率是零，
但是那个增长率是零，
没有宗教的人越来越多。
没有宗教的人越来越多。
佛教的每年仍有增长。
佛教的每年仍然有
增长。伊斯兰教回教的增长率最快。
伊斯兰教回教的增长的最快。
7%。
7%。
印度教也都是一样。
印度教也是一样。
我们为香港祈祷。
我们为香港。
为香港能够继续自由，可以有好的新闻出版司法制度。
为香港继续有自由新闻和出版司法的制度。
虽然基督徒的数目是占人口的小部分，
虽然基督徒的数目是占人口的 少部分，
但是在教育医疗那方面呢，
但是在教育医疗那一方面
都是最前线的，
都是最前线的。
为他们祈祷了，
为他们祷告了。
我们需要的教会需要更新和复兴，
我们需要的教会需要更新和复兴。
有15间圣经学院，
有15间圣经学院，
或者话而家唔止啦，差唔多20间啦。
或者可能现在不止，差不多有20间啦。
香港嘅圣经学院嘅数目等于全中国嘅总正式嘅神学院嘅数目。
香港嘅圣经学院嘅数目等于中国全中国的数目。
我哋对海外宣教嘅工作日益增加。
我们对海外的宣教工作日益的增加。
但系今日香港金融风暴之下咧，好多人失业。
但是现在香港金融风暴之后，很多人失业。
好多人赖以为生嘅退休金咧，都冇咗。
很多人赖以为生的退休金已经没有了。
因为金融风暴的缘故，
因为金融风暴的缘故，
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祷告。
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大部很多都是老人家来的，
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多都是老人家。
我们中国来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国来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这个是我们的犹大全地，
这个是我们的犹太全地。
中国有多少人口呢？
中国有多少人口呢？
有几多基督徒呢？
有多少基督徒呢？
6%有没有呢？我们不知道。
6%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美国大约有85%的人是基督徒。
美国大概有85%的人是基督徒。
澳洲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
澳洲有多少？我们
理论上大约跟美国差不多。
理论上大概和美国一样。
但是星期日有多少人去教会呢？
但是星期天有多少人去教会呢？
50年前有92%的人去教会。
50年前有92%的人去教会。
现在50年之后呢？
现在50年以后呢？
有92%的人不去教堂的了。
有百分之 五十二的人不去教堂，九十二的人不去教堂了。
啱啱调五十年之间，啱啱调转。
刚刚是五十年之间调转了。
我哋为澳洲祈祷。
我们为澳洲祷告。
为政府祈祷。
为政府祷告。
让我哋继续有自由可以传福音。
让我们继续有自由能够传福音。
但系我哋系应该向中国人传福音先嘅。
但是我们是应该向中国人传福音先啊。
系唔系应该亦都向澳洲人来到分享呢？
是不是应该也是向澳洲人来分享呢？
同我哋工作嘅同事，我哋邻居，
和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的邻居，
我有冇做美好嘅见证呢？
我有没有做美好的见证呢？
这个是我哋嘅耶路撒冷，
这个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系我哋嘅犹太全地，
是我们的犹太全地。
中国有13.4亿嘅人口，
中国有13.4亿的人口，
有70多万个农村。
有70多万的农村，
有18000多个市镇，
有18000多个市镇，
有720个城市，
有720个城市，
100万人口以上的我哋叫佢做城市，
100万人口以上的我们叫它城市，
农村有7.7亿人。
农村有7.7亿人，
城镇有5.7亿人，
城镇有5.7亿人。
现在越来越多农村的人 去市镇那里住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他们到市镇那边住。
我们有55个的少数民族，
我们有55个的小数民族，
开放了30年，
开放了30年，
经济非常之兴旺，
经济非常的兴旺，
年轻人很活跃，
年轻人很活跃。
你看网上面看他们那些媒体潮流和思想呢，都是很摩登的了。
你在网上看他们的媒体潮流和思想都是很摩登的。
他们穿的衣服呢比我们更加新潮。
他们穿的衣服比我们更新潮。
到2025年的时候。
到2025年的时候。
将会有14亿多的人口。
将会有14亿多人的人口，
汉族有90%，
汉族有90%，
其他的少数民族有1.12亿的人口，
其他少数民族有1.12亿的人口，
这些已经差不多好像多过很多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
这些好像是已经多过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的人口。
教会有多少呢？
教会有多少呢？
没有人实际上知道，
没有人实际上知道，
135万到150万间之间，
大概有135到150间之间。
信徒有几多呢？
信徒有多少？
有人话有1亿人啦。
有人说有1亿人啦。
有啲地方都仲未揾到教会。
有一些地方都还没找到教会。
有啲地方好多基督徒嘅。
有些地方有很多基督徒的。
我去温州嘅时候。
我去温州的时候。
去到农村里边咧，差唔多全部都系基督徒。
去到农村里面，差不多全部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登记的注册的教会。
他们都是登记的注册的教会。
但是他们的势力非常之大，差不多好像是唯一的宗教。
但是他们势力非常的大，差不多就是唯一的宗教。
他们非常之热心的传福音。
他们非常的热心来传福
音。但有些地方呢，仍然是很少基督徒。
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很少基督徒。
我感谢主在里面的基督徒呢，很多是很热心传福音的。
我们感谢主在里面的基督徒有很多是很热心传福音的。
13年前我出去海南岛的时候。
13年前我刚到海南岛的时候。
基督徒不到1%。
基督徒不到1%，
但系而家都有4%到5%啦。
现在都有4%到5%了，
已经翻咗几番啦。
已经有几个变化。
喺山上边好多啲汉嗰啲黎族嘅人同埋苗族嘅人。
在山上里面有很多黎族的人，还苗族的人。
佢哋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我哋感谢主，好多佢哋都系识汉字嘅。
我们感谢主，很多他们都懂得汉字。
咁佢似佢咧，佢读圣经同埋唱歌咧都冇问题。
他们在读圣经和唱歌都没有问题。
传道人有几多呢？
传道人有多少呢？
大约100万人或者到130万。
大概是100万人到130万人。得
20间神学院断断唔够。
只有20间神学院绝对不够。
所以家庭教会佢哋办好多嘅神学班。
所以家庭教会他们办很多的神学班。
啊，呢个系暂时我哋嘅需要，所以我哋嘅工作就喺呢个方向。
这个是我们暂时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工作就在这个方向。
很多教会都没有传道人，
很多教会都没有传道人。
农村里面 有一个传道人需要去三四间的聚会点，
农村里面有一些传道人他要去三四间的聚会点，
聚会的时候去完一度就去第二度，
聚会的时候去完一个地方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庄稼是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但是收割的人很少，
但是收割的人比较很少，
人口非常之多，在农村，
在农村人口非常的多，
他们非常之朴素劳动，但是很贫穷，
他们非常的朴素劳动很贫穷，
但是大部分都是中年老年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中年和老人，
那些年轻的都去城市里面来找工作，
那些年轻的都到城市外面找工作。
农村教会大约有90万间，
农村的教会大概有90万间。
我去的农村的时候有些地方多过一间教会，
我去的农村的时候大概有些地方多过一间教会，
但是估计还有20万的农村未曾有教会，
但是估计还有二十万个农村没有教会。
请各位为中国祈祷，
请各位为中国的祷告。
我们盼望每一个农村都有一间教会，
我们盼望每一个农村都有一
间教会。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了，
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
年轻人多，
年轻人多，
每一年大学毕业生好多，
每一年大学的毕业生很多。
教会有几多呢？
教会有几多呢？
大约50万到60万，
大概50万到60万。
信徒大约有2000多万人，
信徒大概有2000多万人。
我们需要有一个策略来到向城市来传福音，
我们需要有一个策略来向城市来传福音。
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
每年有成400万的大学毕业生，
每年有整400万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生大约有2000万人，
大学生大概有2000万人。
你去北京的大学区那里看看，
你去到北京的大学区那边看一看，
满街都是年轻人，
满街都是年轻人。
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呢？
有
有
啊，我们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在他们当中工作，
我们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在
他们当中工作，有大学
生的团契，有大学生的团契，
有大学生的教会，
有大学生的教会，
有专门的传道人跟他们来到传福音，
有专门的传道人来传和他们传福音。
大学里面比较自由一点，
大学里面比较自由一点，
所以他所注重的就是务教学的方面，
所以他所注重的就是务教学那一方面。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上帝呢？
你怎么知道呢？有没有上帝
呢？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怎么样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呢？
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我碰到 一位年轻的夫妇，
我碰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就在大学生里面工作的，
他就在大学生里面工作，
神大大的使用他，
神大大的使用他。
在中国里面有很多是神兴起的传道人，
在中国里面有很多是神兴起的传道人，
但是他们生活都是很苦的，
但是他们生活都是很苦。
有3000多万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
有30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还有专业人士，
有2.1亿的儿童，
有2.1亿的儿童，
2.1亿的老年人，
2.1亿的老人，
有1.5亿的打工仔，
有1.5亿的打工的人，
这些都是很大的工厂，
这些都是很大的工厂。
即系谂下，你都唔知点样做。
想一想，你都不晓得该怎么做。
上网嘅有1.6亿嘅网民，
上网的有1.6亿的网民。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在很多方面来到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在很多方面来向他们传福音。
有很多传福音的网页让他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传福音的网页可以让他们看到。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这里有很多个，
这里有很多个，
我都不能够详细这样
说，我都不能够详细这样子说，
但大部分都未曾是基督徒，
但是大部分还不是基督徒。
我们看见在少数民族当中，
我们看到在少数民族当中，
这个是满族的教会，
这个是满族的教会，
这个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传道人，
这个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传道人，
这个是西藏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这个是一个西藏的传福音的使者，
这个是少数民族的基督徒，
这些是少数民族的基督徒，
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的，
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的。
基督教的增长率是 7.7，
基督教的增长率是 7.7，
传统的民族信仰 6.4 的增长，
传统的民族信仰是 6.4 的增长，
但大部分的人口都是没有宗教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口都是没有宗教的。
我们相信福音是可以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相信福音是可以改变这个现象。
我看见城市里面充满了汽车，
我们看到城市里面充满了汽车，
这个在重庆的街头，交通非常混乱，
这是在重庆的家那个街头，他们的交通非常的混乱。
我就想起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我就想起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
这个是在新疆的一个家庭教会，
这个是在一个新疆的一个家庭教会，
在里面他们聚会，刚刚复活节，
在那边他们聚会，刚刚是复活节。
这个是新疆的一个回教一个他们的摊号，
这个在新疆的一个他们的摊号，
就是好像回教寺一样，
就是很像一个回教寺一样，
他们有佛教有回教，
他们有佛教有回教，
在沙漠当中，
在沙漠当中，
他们有他们的佛寺，
他们有他们的佛寺。
2007年全球的差传资料呢，
2007年全球的差传资料
有66亿人口，每一年增加 1.2%，
有66亿人口每一年增加 1.2%，
城市的人口占了一半，
城市的人口占了一半，
乡村人口又一半，
乡村的人口也占了一半，
人口超过100万的有4000多个，
人口超过100万的有4000多个，
有18亿的人还未曾听过福音，
有18亿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
我们看见基督教的增长是 1.3 大约，
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增长大概是 1.3，
但是回教徒大约是 2%，
但是回教徒大概是 2%，
而且基督教的增长大部分都是在那些非洲啊其他国家，
而且基督教的增长大概是在非大部分在非洲那些其他国家，
在已经 develop 了 的国家里面呢，
在已经 develop 的国家里面，
基督徒人口是越来越少的，
在基督徒的人口是越来越少的，
一个很大的和场，
一个很大的和场，
这个我们叫做十和四十之窗，
这个我们叫做十比四十之窗，
北纬四十，南部是十，
北纬四十，南部是
十，这里包括了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一大部分和中东，
这里包括了非洲、中国、非洲一大部分，中东一大部分。
这个是基督教的宣教的和场，
这个是基督教宣教的和场，
我们说传到万邦，
我们说传到万邦，
直到地极就是这个 area，
直到地极就是这里，
总共这里近有40亿的人口未曾信耶稣，
在这里总共有40亿的人口还没信耶稣，
有11个族群，
有11亿的族群
人口全大部分都是在那里，
人口大部分都在那里。
我们中国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中国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怎样来到得着他们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他们呢，
大部分都是异教徒，
大部分都是异教徒。
海外教会在2007年差派了45万个宣教士出去，
海外教会在2007年才派了40万，
但是
他
预算是100万的宣教士，
但是他预算是100万的宣教士，
100个才可以维持现有的工作，
100个才能维持现在现有的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一半都不够，
但是我们现在一半都不够，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中国教会需要配合和差派，
我们中国教会需要配合还有差派，
在21世纪的宣教工程里面，我们叫做有一个叫做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在21世纪，我们宣教工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叫做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在60年前，有位马可牧师，他姓马，叫做可。
在六十年前，有一个 马可牧师，他姓马，叫
佢今年100岁了。
他今年100岁了。
佢见到异象，佢应该佢话我哋一定要将福音传翻出去。
他看到异象，他说我们应该把福音传出去。
佢话我哋应该向西。
他说我们应该向西。
好似以前个丝绸之路咁样。
好像以前的丝绸之路的这样子。
由陕西甘肃新疆嗰边去。
从陕西、甘肃、新疆那一边去，
经过伊斯兰国家，翻到耶路撒冷，将福音传翻
嚟。经过伊斯兰国家，回到耶路撒冷。
世界转得好快嘅，
世界转得很快。
好多嘢我哋即系过咗一两年咧，完全唔同嘅。
很多东西过了一两年，完全不同。
原来喺中东好多回教嘅城市咧，里边都有好多教会。
原来在中东很多回教的城市里面都有很多教会。
他们仍然有一些程度的传福音的自由，
他们仍然有一些程度给他们传福音的自由。
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国人，你奇怪去到哪里都有中国人。
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中国人，你会奇怪去到哪里都有中国人。
当中有中国的基督徒，
当中有中国的基督徒，
当中他们开始了传福音的工作，
当中他们开始了传福音的工作。
上个星期我和一个马来亚来的姊妹我们有交通，
上个星期我和一个马来亚来的姊妹我们有交通。
我问你在哪里信主的，
我问他你在哪里信主啊，
他说我在杜拜信主的。
他说我在杜拜信主，
听都没听过，原来在杜拜回教国家呢都还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
曾经都还没有听过在杜拜这个回教国家也可以有福音。
我们需要为他们祈祷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灰心，
我们需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太灰心。
当时新疆的门已经打开，因此他们想去首先去新疆建立教会。
当时新疆的门已经打开，因此他们上去新疆首先建立
教会。然后由中国的教会自己派宣教士出去，
然后从中国的教会自己派宣教士出去。
这位就是马可牧师，
这一位就是马可牧师。
他办一个福音团叫做遍全福音团。
他办了一个福音团，就是遍全福音团。
他今年100岁了。
他今年100岁了。
他开始这个工作。
他开始这个工作。
要中国教会投入宣教。
要中国教会投入宣教。
他当时已经有这个福音的策略。
他当时已经有这样子的福音的策略。
然后有第二批的队伍，1947年。
然后有第二批的队伍在1947年，
五个姊妹一个弟兄，
五个姊妹一个弟兄，
他就将去到新疆那里，
他们就到新疆那里去，
但是他不能够再去，因为当时的局势转得很紧要，
但是他们不可以再去，因为当时的情况转得很厉害，
他就留在那里，
他们就留在那里。
所以今天我们去新疆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到新疆的时候，
看到他们曾经走过干旱的沙漠，
会看到他们曾经走过的干旱沙漠。
由新疆那里他预备去西边，
从新疆那边他们准备去西面，
向着耶路撒冷而去，
向着耶路撒冷而去。
然后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国际会议呢，就讲到这个工作。
然后我们今天有很多国际的会议就会讲到这些的工作。
中国教会有一个积极的回应，
中国教会有很多积极的回应，
要训练和差派宣教士出去，
用训练还有差派宣教士出去。
这两年我们已经成立了十几个宣教 的学院，
这两年我们已经成立了十多间的宣教学院，
针对中亚洲和中东回教徒的福音工作，
针对亚洲和中东回教徒的福音工作。
去年我 在北京的时候，
去年我在北京的时候，
见到 有十几二十个青年 的传道人，
见到有十几二十个青年的传道人。
有些就穿着中亚的阿拉伯的人穿的袍，
有一些穿着那些阿拉伯人，他们穿着那些
袍，他的名字改了，
他们的名字改了，
改了维吾尔族的人的名
字，改了一些维吾尔族的人的名字。
课程里面读一半 是读阿拉伯文，
在课程里面一般是读阿拉伯的名。
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开始不吃猪肉了，
在学校以后他们开始不吃
猪肉，学习他们的生活习惯，
学习他们的生活习惯，
讲阿拉伯话，
讲阿拉伯的话，
然后准备去中东做传回教徒的工作，
然后准备到中东去做回教徒的工作。
这个是十和四十的 个宣教之窗里边嘅工作。
这个是十和四十宣教之窗里面
的工作。二十一世纪是我哋中国人嘅世纪。
二十一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
呢一个准备已经开始咗。
这个准备已经开始了。
其他全球教会嘅差会机构呢，我哋同佢做为伙伴。
其他全球教会在差会的工作，我们会和他成为伙伴。
这个是其中一个宣教学院，在四川的。
是在四川的其中一个宣教学院。
这个是他们自己种的花。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花。
没有人知道在沙漠里面怎么会开江河。
没有人知道在沙漠里面怎么样去开江河。
没有人知道在沙漠为什么会种出了玫瑰。
没有人知道在沙漠里面怎么样可以种到玫瑰。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在那个荒芜的地方能够有这么漂亮的夜合花出来。
没有人知道怎么样会在那些荒芜的地方可以
神的灵在这里开始工作。
神的灵在这里开始工作。
这里就是我们的宿舍。
这里是我们的宿舍。
我去的时候我就睡在这间房里。
我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就在睡在这房间里面。
我去完之后两个月呢，
我去完以后两个月，
这个地方就被人冲击了。
这个地方就给人家冲击。
我们的院长呢就在二楼那里跳落下面。
我们的 院长就在二楼那边跳下去，
在后门那里跑出去。
在后门那边跑出去。
他没有捉到他。
没有抓到他。
好在是他，如果是我呢，我实跌死在那里。
好在是他啦，假如是我，我一定跌死在那里了。
就算是做这些宣教工作呢，都是有危险的。
就算是做这些宣教工作都是有危险。
但感谢主，他保守了他的仆人。
但是感谢主，他保守了他仆人。
我最重要的就是这班青年人有一个这样去传福音的心智。
最要紧是有这班年轻人，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
他的对象就是去中东，向这这样的人来到传福音。
他们的对象就是到中东像这样子的人来传福音。
现在在新疆里面，在维吾尔族当中呢，都已经有教会了。
现在在新疆里面，维吾尔族里面已经有教会了。
他们有几十个教会。
他们有几十个教会。
只有他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入去的。
只有他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进去的。
直传到万邦。
自传到万邦，
你怎么回应呢？
你怎么样回应呢？
本地的报道，
本地的报道，
每日你的生活，
每天你的生活，
加埋海外的宣教，
加起海外的宣教。
天父好赐福俾呢度嘅教会，
天父很赐福给这里的教会，
美丽嘅教堂。
美丽的教堂，
我们有牧师牧养我们。
我们有牧师牧养我们。
弟兄姐妹当中又非常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当中非常的彼此相爱。
是时候想下我们本地对中国人的福音工作了。
是时候想一想我们本地到对中国人的福音工作。
也是时候想下海外宣教的责任了。
也就是时候想一想对海外宣教的责任了。
我们怎样来支持海外宣教的机构呢？
我们怎么样来支持海外宣教的机构呢？
有没有为他们祈祷？
有没有为他们祷告？
参与和支持呢？
参与和支持呢？
甚至在圣经和神学上面装备自己呢？
甚至在圣经和神学上面装备自己呢？
神可能呼召你出去宣教。
神可能呼召你出去宣教。
去年我同院长讲，
去年我和院长说，
我自己年纪大了，我身体都越来越差了。
我说我的年纪大了，我的身体都越来越差。
我都不知道能够再可以做几耐。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还可以做多少。
院长话你同我再多做几年啦。
院长说你和我再多做几年吧。
你估佢真系咁中意我啊？
你说你以为他真的这么喜欢我吗？
年纪又老。又冇力量，
年纪又大了，又没有力量，
又不能够全时间，
又不能够全时间，
因为后面那些人上来的人少啊，
因为后面上来的人少。
今天我同各位讲这句说话的时候，
今天我和大家讲这个说话的
时候，请你为这个工厂祈祷，
请你为这个工厂祷告。
我以前都是这样为个工厂祷告。
我以前都是这样子，
求主打发工人出去，
求主打发工人出去，
收佢嘅庄稼，
收他的庄稼。
我唔得嘅，求你打发其他人去啦。
我不行的，求你打发其他人去吧。
神就话你为呢件事祈祷嘛，你去啦。
神就说你为这件事祷告吗？你去了。
咁我去咗十三年。
那我就去了十三年。
仲可以去几耐呢？我唔知道。
还可以去多少年呢？我不知道。
我系喺我哋当中，我相信神会宣召啲人去。
在我们当中，我相信神会宣召一些人去。
你系咪愿意咁样做呢？
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子做呢？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
撒玛利亚
，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愿意？
上帝只有一个仔。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
佢差佢个仔做宣教士。
他差他的儿子来做宣教师。
宣教士是最尊贵的工作来的。
宣教师是最尊贵的工作。
前面有些人已经呼召我们了。
前面已经有一些人呼召我们了。
我们有没有应呢？
我们有没有应？
有一天我们抱着个孙在膝头哥那里。
有一天我们抱着我们的孙儿在我们的脚上。
孙可能问你一句说话。
你的孙儿可能问你一句说话。
爷爷啊，你一生里面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务呢？
爷爷啊，你一生里面有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呢？
有啊，我开过餐馆。
有啊，我开过餐馆。
我在教会里面做过司事。
我在教会里面做过司事。
很好的。
很好。
但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些地方觉得好像有缺陷呢？
但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觉得好像
缺陷？金融风暴呢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我这样说好像很
多人怕。金融风暴其实 我这样子讲觉得有很多好处
的，很多人
可能很多人很怕，其实很多人的钱不见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上帝告诉你，那钱是无定的钱财来的。
上帝讲跟你说这些钱是无定的钱财。
我自己不见了钱我就反省，
我自己不见了钱我就会想反省。
他说我早知将这些钱交给宣教士了，
我就会想早知道我把这些钱交到宣教士了、
好过那些基金是不是倒晒台了，
好过那些基金全部倒下来。
这个叫做中国人讲的叫做善财难舍就冤枉甘心、
这个就是见过、中国人所讲善财
难
舍冤枉今生，
冤冤枉枉的钱就不见了，
冤冤枉的钱就不见了。